欢迎收听天涯荔枝信首部都市情感长篇小说《了不起的女朋友们》，演播顾向怡，第36集。严小小怕影响苏杭名声，拉了拉关晓，提醒他赶紧走。关晓听劝，扶着苏杭回家，临走前还不忘恶狠狠地瞪了沈铎一眼。
这事没完，等苏杭醒了再找你算账。
苏杭第二天在床上醒来，头痛欲裂已经不是最严重的问题了，最严重的问题是断片。喝完第四瓶酒之后发生的所有事情他完全没有印象了。从观想处得知，他拉着观想谈了3个小时的反腐问题，导致观想几乎崩溃后，苏杭的一张脸都是黑的。当观想得知苏杭喝醉的原因时，观想的一张脸是绿的。
他找人装他女朋友，找谁不行非找你，他当你是什么人？
苏杭把这个问题原封不动地扔给打电话来道歉的沈铎。沈铎犹豫片刻，轻叹一声，如三月微风吹得人酥酥麻麻。
找人不难，难的是找个自己喜欢的。
苏杭的一颗心因为这句话跳得厉害，他微微皱眉，眼波扭转，用慵懒的语气掩饰心中的悸动。沈总真会开玩笑，也就是欺负我这种老实人。沈铎试探性挥出的一拳如同击在棉花上，虽然有些遗憾，但却不愿深究。于是他当下便转移话题，约苏杭吃饭赔罪。苏杭不客气地在用餐名单上加了观想和严小小。餐厅是观想选的，5星级酒店的西班牙餐厅，一顿饭吃了沈铎5000元。观想依然余怒未消，他将刀叉落在盘中的大明虾上，动作神态像是在切沈铎的肉。虽然未来和苏杭的关系依然成谜，但是和苏杭闺蜜的关系还是要缓和一下。沈铎当下和观想商量这件事能否用红包解决。观想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，
红包上限就200块，我是200块就能打发的人吗？
沈铎点头，
是我错了，应该是转账。
拿到沈铎转来的2000元，观想心情好了许多，却依然没有放过沈铎。他指着严小小，
他的呢？
沈铎一拍额头，
哎，我又错了。严姑娘，你的支付宝账号是多少？
而作为受害者的苏杭当然不是能用钱来弥补的。除了道歉，沈铎又送上古奇最新款包包，表达他浓浓的愧疚之情。至此一顿饭吃得宾主尽欢。饭后不顾严小小想回家的提议，观想要求去酒吧进行第二场活动。沈铎吸取经验，绝不和观想对着干，果断带着3位姑娘来到酒吧。酒吧内音乐震天，衣香鬓影，严小小初次来到这种场合，脸红心跳，抱着果汁蜷缩在卡座内低头不语。关小豪不客气地叫来服务员，又加上一堆小时。沈铎问苏杭，
您看我这道歉的态度端正不？道歉的姿势标准不？
苏杭拿起一块西瓜慢慢吃着，淡淡地说了句什么，被嘈杂的音乐声盖过。沈铎下意识地搂过苏杭，耳朵几乎贴到他的脸上。
你说什么？
苏杭的一颗心又开始跳，脸上更是出现可疑的红晕。还好光线昏暗，音乐轰鸣，让人无法察觉到他的异样。他拿出手机敲打出一行字，上次听你说你上大学的时候拿过校园歌手大奖，我想听你唱歌。沈铎哈哈一笑，贴近苏杭的耳朵，气息吹过，激起苏杭一身鸡皮疙瘩，说道，
好的。
半个小时后，12点整，沈铎站在舞池中央的高台上，唱着周杰伦的心情。今天是工作日， 沈都还穿着正装，上台的时候脱了外套，拿掉了领带。只见他白色衬衫搭配深色长裤，衬衫领口微敞，袖子卷到手肘，去掉眼镜修饰，一张脸纯良如大男孩，尤其是他笑起来的时候，将成年男性的俊朗与少年的稚气完美的结合在一起，几乎令在场的每一个女性都移不开眼。关晓默默地转过头凝视着苏杭，
我不得不承认，虽然他性格问题比较严重，但他的确有点帅。
稍有些犹豫，关晓直直地盯着苏杭，紧紧地靠了过去，
我觉得他在向你表白。
片刻沉默之后，苏杭低头玩着手指，声音轻不可闻，
是吗？
一曲结束，全场沸腾。沈铎回到卡座，问苏杭是否满意，见他点头，他轻笑，
那我以后经常唱给你听。
如石子投入水中，激起圈圈涟漪。苏杭甚至不愿意抬头，怕他看见他微微湿润的眼睛。
好了，我原谅你了，别用这种表白一样的腔调道歉了。
沈铎静静地注视着苏杭，表情安定从容，看不出一丝情绪。
你觉得我在开玩笑？
此时关晓陪着严小小去了洗手间，卡座内就他们两个人。苏杭反问，
难道不是吗？
沈铎没有给苏杭期待的答案，他笑着拿起一块西瓜塞入口中。
那天晚上吃饭，徐总的下属跟我说了一个惊天大八卦，你要不要听？
苏杭很失落，却强撑起一副好奇的表情问沈铎详情。数分钟前的暧昧气息仿佛只是错觉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沈铎搭最早一班的飞机回北京总部开会。至于苏杭，不知道是失眠造成的免疫力下降，还是思考沈铎的问题导致积劳成疾，当天夜里就发起高烧。等关晓他们早晨发现的时候，人已经烧糊涂了。严小小一急就知道哭，关晓嘴上大呼小叫，心里却有了主意。他和严小小一起帮苏杭把衣服穿好，叫李格飞背着苏杭下楼，他则去车库开车。一番忙乱之后，把苏杭送到了医院。所幸经医生诊断，苏杭只是发热，并无大碍，众人这才松了口气。关晓让李格飞和严小小去上班，他请假照顾苏杭。挂完水，两人回到家中，服侍好苏杭在卧室躺下，关晓去厨房给他煮粥。米刚洗好，客户一个电话打过来，说是下午要来行里还房贷，关晓和客户商量能不能改成明天，客户不同意，无论如何非要今天。他在电话里和客户争执起来，闹得客户要投诉。苏杭半梦半醒间听见电话内容，让关晓赶紧回单位，严小小还没学会这个业务。关晓不肯，
你都这样了，我怎么能把你一个人扔家里啊？
苏杭闭着眼睛摆手，老罗最近好不容易心情好点，别再弄个投诉给他添堵。关晓拧不过苏杭，打开外卖软件帮苏杭订了份粥。关晓一走，苏杭再也支撑不住，昏昏沉沉间接到外卖的电话，外卖小哥说是车子出了点状况，粥被打翻了。苏杭想给自己再订一份，无奈头晕眼花，拿起手机怎么也没办法集中精神，索性不吃了，闭上眼睛休息。没过一会儿，电话又响了，苏杭以为是外卖补送，谁知电话那头传来的却是沈铎的声音。听出苏杭的声音不对，沈铎的语气明显一顿，
你怎么了？
人生病的时候总有那么点脆弱，幸亏苏杭声音沙哑，听不出情绪。
昨晚高烧现在已经退了。
沈铎沉默片刻，
多喝热水。
苏杭勉强笑了笑，扯开了干裂的嘴唇，嘴里有着一股血腥味，无奈地说道，
万能的热水。
沈铎听出苏寒话里有话，礼貌地结束通话。
好好休息。
苏寒应了一声，挂上电话。以他和沈铎现在的关系，不过就是普通朋友，他没有任何资格要求沈铎的态度。只是向来懂得控制情绪的苏航，想起那句多喝热水，还是忍不住鼻子一酸。苏航再次被电话吵醒时，天色已经暗了，电话还是沈铎打来的。苏航苦笑道，
谢谢沈总关心，我喝过热水了。
沈铎气喘吁吁，
我在你家门口，开门。
苏航怀疑自己是不是因为高烧幻听，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，上次吃饭，沈铎说他即将回总部准备新项目，而总部离这里有600千米。
苏经理，我只有一个小时，请你立刻把门打开。
苏航觉得沈铎的语气不像是开玩笑，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，面对空荡荡的楼道，苏航冷着脸问电话那头的沈铎，
很好笑吗？
沈铎再也控制不住笑出声来，
苏经理，我离你600多千米，你让我插上翅膀飞过去。
苏航挂断电话，人还没走回卧室，沈铎的电话第三次打来。
不和你闹了，我还真是飞过来的，一楼门禁坏了没有声音，你赶紧给我开下门。
苏航半信半疑地按下门禁，没想到沈铎没骗人，只见他一头热汗，外加手里的两大包食材，似乎和金融精英的人设有点不符。沈铎不给苏航开口的机会，直接把他撵回卧室休息，他则拎着东西一头扎进厨房。听着厨房传来的声音，苏航忍不住又从床上爬起来偷看，只见围着围裙正在大卸八块一只鸡的沈总依然风度翩翩。沈铎看苏航状态不错，用手背试了试苏航的额头，
不错，退烧了。
苏航皱眉道，
我饿了。
沈铎将苏航的抱怨归结为撒娇，嘴角不由得泛起温柔的笑意。几分钟后，白粥和几碟小菜出现在苏航面前。
这粥是买的现成的，你先吃点，我煲点汤一会儿就好。
苏航没和沈铎客气，一边喝粥一边看他忙碌。
你会做饭？
我高中起就住校，上大学的时候没钱，想吃什么只有自己偷偷在宿舍做了。
沈铎把鸡块和补药放进砂锅内煲汤，随后把水果去皮切块，蒙上保鲜膜放进冰箱的冷藏室。
记得多吃水果，补充维生素。
沈铎洗干净手，从另一个袋子里掏出10来瓶保健品摆在桌子上。
全是维 C, 知道你忙容易忘，我就多买了几瓶，你家里车里办公室里各摆一瓶，每天记得吃，不容易感冒。
沈铎做这些事估计不是想让他说谢谢。苏航笑着点了点头，沈铎又倒了一杯热水，看着他把药吃下去。
你这个人啊，有一点特别不可爱，什么事情都喜欢硬扛，偶尔示弱一下，生活会开心很多。
苏航听话地吞下药片，慢慢地举起一根手指晃了晃。
世界这么乱，脆弱给谁看？
沈铎的眉眼间有淡然笑意涌出。
现在这个社会节奏太快不说，甚至希望所有人都能独当一面，男人必须坚强才叫男人，女人尤其是像你这样的，如果被打上职业女性的标签，也被一个劲儿的要求坚强，似乎只有永远无坚不摧才能代表新时代女性的独立自主自强不息。苏航，其实你不用这样，我们是人，是人就会有脆弱的时候，面对伤心痛苦绝望，一个人默默地舔舐着伤口并不是最好的选择。
苏航眼中闪过一丝了然的笑意，嘴角却依然逞强，
说得好像你试过弱一样，你不一直？
我一直争勇斗狠，生怕别人觉得我有软弱的一面，可我知道示弱并不代表软弱，示弱是给你信任的人看，代表着你向他倾诉，倾诉你很难过，想从他那里获得安慰和支持。
沈铎的笑容如同春日阳光，温暖却不灼人。我这辈子只向一个人示弱过，因为我妈妈的事，谢谢你，苏杭，谢谢你愿意接受我的脆弱，抚慰我的痛苦。
苏杭苍白的脸色被沈铎的笑容映上一抹红润，过了一会儿，他才低声开口：“你希望我向你示弱？”
沈铎懂得苏杭的敏感，一如看到当初的自己，一瞬间的情感冲动让他脱口而出：“
如果有可能，我希望你既能够和我分享你的喜悦，也能向我倾诉你的悲伤。在我这里，你的示弱并不掉价，相反，这代表你愿意脱下铠甲，露出软肋，毫无顾忌地释放你所有不开心的情绪。谁也不是超人，任何一份感情里，需要和被需要，从来都不是单独存在的。”
沈铎话音未落，苏杭像是被烫到一样，猛然抬头，定定地看着沈铎。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。沈铎何尝不是猛然意识到自己突然往前跨了一步，这一步并不在他的计划之内，几乎让他游走到承诺的边缘。沈铎的潜意识向他发出危险警报，他赶紧装作看手表：“
哦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先走了。”
苏杭看着手里的杯子，极力不让情绪流露出来。他从来不是感悟大过天的女人，他必须保持得体的交往。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将情绪恢复到最佳状态，貌似不经意地问道：“
真飞过来的？”
短时间的慌乱之后，沈铎又是那副不正经的玩笑表情：“
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给你打完电话，我就直奔机场，往返1200千米，就是为了给你做顿饭，你还怀疑我？”
苏杭欲言又止，被沈铎赶回房间：“
好好休息，早日康复，我有空来看你。”
关想被客户缠了一个下午，直到晚上才放人。李格飞因为业绩突出被领导叫去开座谈会，更巧的是严小小被安排去参加分行的培训，三个人差不多同时结束，一通气才发现没人照顾苏杭，心急如火地赶回家。门一开，关想立刻被鸡汤的味道吸引，用力嗅了嗅之后问道：“
老严，这外卖不错啊，你点的？”
严小小摇头，疑惑地看着李格飞。李格飞双手一摊：“
我今天一下午连手机都没碰过。”
三人来到苏杭卧室，苏杭睡够了，正半躺在床上看书，得知沈铎打飞的过来给苏杭煲汤，观想表情夸张的如同诗朗诵一般：“
啊，我又相信爱情了。”
苏杭点头，指着门口：“
请你从外面帮我把门关上好吗？”
关想挥手：“
别来这套，想让我滚就直说，我还不想待着呢。”
关想说到做到，拖着李格飞麻利地滚到客厅布置餐桌。严小小怕影响苏杭休息，也准备走人，走前忍不住和他念叨：“
沈铎对你真好。”
苏杭笑了笑，未置可否，脑海里全是沈铎上飞机前发来的最后一条微信：“
忘了告诉你，我又找到了一家超好吃的店，有空一起去吧。”
在观想的带动下，李格飞最近也玩起了王者荣耀，偶尔和观想一起组团开黑，只是双方互相瞧不上，指责对方技术垃圾，两人一边吃晚饭一边争论前几天那局会败到底是谁的责任。哐啷一声，严小小那部古董手机掉在汤碗里，见了观想一脸汤汁。观想正要发作，就看严小小那个葛朗台竟然没忙着抢救手机，而是呆呆地坐在那里，脸色涨红，呼吸急促，像是心脏病要发作。观想眉头一皱，隐约想起他和李格飞聊天时，严小小的手机似乎频频响起。他立刻想到一个人，极眉赤目道：“
是不是张博？是不是他想找你复合？”
严小小好半天才回过神来，勉强撑起脑袋，声音带着哭腔：“
是我妈。”
观想顿时松了一口气， 拿起纸巾擦拭脸上的油渍。
你妈找你，你紧张什么？
我妈说这个星期天要过来。
严小小又急又怕，眼泪再也收不住，滴滴落下。
我还没告诉我父母，我和张博分手了。
你一个妈宝，这么大的事，你能没告诉你妈？
关响一声惊呼，把苏杭从卧室惊动到客厅。原来严小小他妈这次过来，看女儿只是顺便，主要目的是作为未来的丈母娘，想和未来的女婿聊聊结婚的事。